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观无量寿经》啊。那么，无量寿佛是无量光明、无量寿，无量就是非限定性，也就是永恒的意思。既然它是永恒，而且是一个非限定性的，只要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障碍的可以得到它法力的加持。所以净空法师呢，他不断的提醒我们，在这一门上一门深入，对你有无量无边的大利益在。既是非限定性的，所以信仰是坚定的入这个净土法门来的时候，你自然慢慢的也就会开解我们的心智，所以它是从有中进来的。那么《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啊，那么其实它的重点是在韦提希，他问了佛说，我这么样子的痛苦，我内心里头有这么多的烦恼，现在佛啊，你能不能减除我内心的痛苦跟烦恼？还有像这样子的五浊恶世的地方，我如何才能够离开这样子的五浊恶世的地方？还有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人生在这一个生活里头也同时感受到一些喜乐？其实这是他在整个的问法上啊，请法上的一个宗旨所在，整部经都在这里啊。现出来讲经的啊，说这个法门的当然是佛世尊，可是佛世尊所讲的不是说这是佛世尊的法门，是佛世尊介绍了无量寿经、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方法，来对治烦恼、对治痛苦、来对治我们所遭遇到的内心的困顿。其实《观无量寿经》这部经是透过关门来解除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的冲突、烦恼跟困境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这部经呢，那么在上一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到日观这个观法、这个关门，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见过日末那个时候，也就是夕阳那个时候。你看它日要下去，如果在台湾东部的话要看日末，没有，这还没有日末就已经被中央山脉给阻隔了。但是在这个台湾的北部，它既可以看到日出，也可以看到像基隆这一带的海岸，既可以看到日出，也是可以看到日末的，因为它从那边看，也从这边看，某些点它可以看得到。但只有西部可以看到日末，日末的时候有一个日谷，这个日谷不是已经下去，是它到了快要下去的上头有一段，也许丈许吧，你看起来丈许，离海面丈一丈许吧，你就看到这个阳光已经不是那么的艳，不是那么的刺眼。再往下一点的话，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日谷，它要你开始去接触闭目那开目了了分明，有一个日谷，你现在其实你就可以去想象这个课题。我昨天从高雄回来的时候呢，坐的那一班飞机呢，那是这个五点多的飞机。这五点多的这一班飞机呢很好，我们选的就是靠西边的，也就是靠阿弥陀佛那一边的。靠东边的不见得就是不好，靠东边的呢就靠比较靠近琉璃光极乐世界那一边的，但是我们也没有选，他就自然就画了一个位置，就靠西边的。 好高兴，接近阿弥陀佛，靠东边好高兴哦，接近东方的琉璃净土，很好。可是我们特别给他看，你看看多么亮丽，你看那个日谷就在那里。高雄刚起飞的时候，高雄天气好啊，我把它看清楚一点，啊，真亮呢，那个光芒简直真的是可以温暖我们的心。如果你去感受那种温暖跟光芒，会温暖你自己的心的感觉。其实人的心脏，人的心，我们多久以来我们一直想要把人的心一直啊把它改成哈、啊、就是说我们不是指这个哦，我们是好久以来就一直想把它改成叫 psycho 的问题或者 psychic 的问题，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是觉得 mind 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很重要的，它还是跟 heart 有关系，跟这个心脏有关系。你觉得不舒服的烦恼的时候一定是心痛，你觉得紧张的时候一定得平安经先干嘛鬼也八卦来，你会觉得如此。如果长期的焦虑紧张，一定是那个肋骨神经哈，它就会痛。所以有些比较受到比较长期的这种压力的人，我会跟他讲说，你自己用手你摸摸看，从这里往上摸，你只要摸到这个肋骨的底下你摸摸看。厉害的是有两层到三层的地方通通都会痛，有的只有一层痛，有的两层痛，那就看看你焦虑紧张的厉害的严重性来看你，你就知道它绷得很紧，都是在胸口这个地方的。所以心如果呼吸是稳定的，是长而细的，情绪跟着就稳定下来。现在你用观经的方法，观极乐世界的那一个日谷的光照着你自己的心脏，你的心也会真的暖暖的稳定下来，让那个不是热而是温暖那种光芒感受到你自己的全身，乃至于到你的自己的啊这个头脑的手足的不全部都被照光明，你感受到所有的经脉通通都得到温暖，得到畅通。这就是你在关门的时候，你开始对这身体由这个日的关进入到你自己身体来。可是进入这身体的时候呢，然后你要感受到内在的世界变成是一个光亮的世界，你会觉得你的内在整个世界，整个心灵的世界，乃至于身体内在，好像这个日谷是进入你的身体里头来。这个时候就不再是说你再去观外头的这个日了，而是这个观已经回过来变成内观了。所以你知道内观这个法门它的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进入了我们内在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份温暖安定，让我们感受到一份精神的力量。我们也借着这个啊关门啊，就好像极乐世界的那一个佛光也进驻到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关门，使我们跟极乐世界的那个光明性积极性也互相的呼应，它照破了我们的障碍，它这个光使我们身心舒畅，这个光使我们内心里头积郁的忧郁恨偏见成见给解掉，就好像冰箱瓦解一样把它解掉。你要感受这个就是你关门里头，因为你同时借用了动用了那个五片形，你在起初是外头接触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个有如极乐世界的那个光芒的那个日谷是接触，这个接触就回来就注意作意回来变成这个我们自己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照破我们内心里头的障碍，也照破我们内心里头不健康的那个部分，那个是所谓的啊这个作意的问题，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一种 清安，感受上会感觉到一个好的感觉。你觉得你不但可以振作，你也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你也会感觉到一种啊、哦、一种无限的希望，跟一个跟极乐世界产生感应的样子。那是一种受。接着接下去，我们的想法开始改变了，我们变得愿意去承担，我们就比较愿意去包容，我们也比较愿意去面对这个苦，而且去设法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那是那个时候想改变了，然后整个的一个正信的东西在这里也就建立起来了。我们过去给各位提过的啊，天台家天台中讲观门的时候，就同时讲到了观佛的时候有六级。级呢就是集市的那个集啊，就是也就是的那个集啊，那个集之意思，那个集哈、啊、那个集在做动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集把它当作像连接词来用，可是这个集字不是连接词，它是一个动词，用这个来集，这个集字啊就是的意思。也透过这个集有六集来观，同时来达到跟佛相应的，所以有六集。这第一个呢是理集，就是如果我们的理性，也就是我们的般若自信慢慢的开放出来的时候，这个般若自信所想的应对进退所表现的都是属于如法的，那我们跟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是相应感的，所以那是理集，我如同佛，我所发的心就是佛心，所以即心即佛。无论你是在持家也好，你工作也好，你待人接物也好，你发的就是佛心，那就没有问题。乃至于到最后一念，呼吸最后一口气，你能还能保持这件事情，那么我跟你讲，你不念佛也没有关系，但是不那么容易就是了。这个是很高的一层，很不容易我们能办得到。所以你没有办，自己没有办法那么有办，那么有把握，那你就选一个比较更有把握的，那也就是净空法师一直为什么讲说，哪一个门你都可以修，但是我认为这一门最保险。所以有一次我跟净空法师开玩笑的说，那师父你这个开的很像是保险公司哎。他说对，就是保险，我非得要他不行。我觉得我能领略他的用心，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我们清楚的时候就清楚几天，有时候我们会不清楚几天，你知道吗？我们常有的、哦、你要小心人的心，要不然儒家不会这么讲说人心为伪，道心为伪，你要注意这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起落的，如果你正在起落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往生就麻烦了。哎，我认为还是早一点进机票比较好，就好像你要旅行到别的地方旅行，还是先定好行程比较好。这一门就是定行程的，你事先定好了，你别以为自己哈很有办法，有办法的人还是有办法的，我相信有，但是这一门是就是他给你打保票就是了。那理集一个是明自己，什么叫明自己呢？你每天念的这些佛经，这都是用明字句所表达的这些东西，你很认真的啊，这个读经，你很认真的读到佛的种种的教法啊律仪，那么乃至于认真的念着这些经咒，都是属于明自己的东西。那么再来呢，那就是相似集。什么叫相似集呢？就是你用一个相似的东西，让你至少让你很接近的那个极乐世界观十六经里头，它同时是观行集，又同时是相似集。它你透过观行啊、哦、观法 可是你又可以透过相似。什么叫相似呢？你觉得在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啊，这个从太阳观那个极乐世界，可是那一个量力不是极乐世界，可是它相似于极乐世界。可是你透过这个观行去关注了你跟极乐世界之间的紧密的互动，所以这两个东西在这个地方用的最为多，就在无量寿佛经里头，一个是观行集，一个是相似集，用的最多。分正集那就是华严里头，你不是要分你的实住啊、实信啊、实住实行，然后实地菩萨，那个是分正啊，一直到等觉妙觉啊，这个的一个过程，那东西是分正的。究竟集是领悟的时候，一次开悟的时候，大悟的时候，那是究竟的。但是要一次开悟，也是要从分正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大体上分法是六级。我们透过这个观这个日谷的时候，是因为日的光明，是因为日的温暖，是因为观日的时候心的安定。观日的时候，我们好像向想或想象着极乐世界，然后这个关门让我们既有相似，同时这里面它又有几分观行在这里头，让我们进入那个精神的本体世界。我跟各位讲过，说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就是瑞典的这一位 Emanuel Swedenborg 这个人，他是18世纪的人，跟康德那个时代那个人，他后来不是写了很多书吗？那其中有一本书啊，就是 The Heaven and Its Wonders and Hell， 那是这一本书呢。后来我最近看来有人把它翻出来，那本书翻出来的那个是把它印出来，是一个基金会，也是跟佛教的基金会把它印出来的。译者叫做郑志宏这样子。那我看了这本书呢，是我给这个佛光山的法师上课的时候，以前给他们提过。那么他们呢就跟我讲说，老师是不是这本书刚有人印出来？所以我看了一下，我说对，就是这本书。但是他在译的前言里头有写过，说他摘译的没有全，只是译的。那这一本书里头有一段，那就是说这个临界的一个等次，最高的等次，其实临界里头最高等次指的通常还是在欲天或色天的领域里头，还没有超三界的，没有。这本书里面所谈的东西，以我们以郑老师来判断他的话，用佛法来看的，他都在三界里头，没有超脱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啊，这个地方无色界，他还没有到无色界。到欲界天里头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而且那里的这种楼阁是很漂亮的，他的描述。可是这个地方，这一个欲界天高层的一个欲界天，这里一切天众的生活的能量不是吃的，它不是吃的，它能量是来自于那个世界的太阳，就是那个光，它只要照的那个光是成天都可以照得到的，是没有限定性的，有这个光它就可以得到这个能量，它的存在是靠这个，存在就靠这个。我们这里存在的靠的是我们要去吃，而且要去吃这些粗薄食的东西才能够生存的，它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它会使用这个，一开始佛会使用这一个观日谷的方式，我认为它有多种的啊 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光本身温暖了我们，这个光本身也是一个，它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光是极为相似，所以它让你观，让韦提希呢，他告诉韦提希，是未来的一切众生为烦恼劫所害的时候啊，那么他们要观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是要这么观。那这里面一个是观极乐世界，一个是透过观使我们自己的身心得到调理，得到改变。那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日观这个部分，你慢慢你要去揣摩啊，有时候你这个真的看到那个夕阳西下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太阳，你要抓住机会很高兴的去接触它。然后呢，你有时候坐下来，你自己感觉到放松自己，好像就是面对的这么亮丽的一个这个夕阳，然后慢慢的让它进入你自己新的世界，你的通身都会光明。你不要一直看的是有一个东西，到最后好像都在看它，不是，它最后是内化到我们的心灵里头来。那你内心里头所有的障碍，甚至于我们有的啊过去的一些业障，让它消解掉。你知道，第一关到第二关，其实这个部分是都是很重要的，在破除我们的种种的障碍，不管是情性的，或者是我们智慧上所产生的一些障碍，它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水观的问题。我们看水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要观水，这也是一样，你去接触你就知道了。你只要到东部，好像西部比较不容易的，河流都污染掉了，你只要到东部，你要看山泉下来的那些河流啊，那你会发觉它水很清啊。宜兰那条大的南洋溪是浊水，可是上游到山往这个差不多是山心的这一边，就是不是往太平山上面的另外一条，那条有一个支流下来的，那个是清的。可是你要看清的也不必跑那么远，其实你台北的附近有些水上游只是很小涓涓小流而已。那宜兰有一条，就是我家乡的那一条，叫大礁溪的那一条，还是清的啊，你只要往上游走，它就是清的啊，那个水清澈见底，你看看吧，你就坐在那个听听那个水流下来，那种涓涓的细水，有时候你听到各种的水流的那样子的声音，那样子的声音好像是无量无边的音乐。其实你试试看好了，你就在那里盘腿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入定，它真的很安定。如果你坐在石头上，再把你的脚把它垂下去，去啄一啄你自己的脚，那就是水月观音了。你会觉得濯足可以万里流了，不只是正衣在你的这个千仞冈啊，你还可以濯足万里流啊。那是水，水本身它是很柔的，水本身有一种很美的音乐，水本身是清凉的，水其实你听它的声音是可以令你感觉到安定清净的，水是利生万物的，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靠着水才有这些生物的，没有水，只要判定一个星球没有水，就不会有生物的，所以它是生命之源的。那你也可以知道华严经里头为什么有香水海，有一个一个无量无边的香水海，你们还记得华严经的香水海长得什么样子吗？忘了吧，不应该忘，就是在我们这个娑 佛世界之外，他讲的华严里头讲的是这个香水海里头有很大的一个莲华，还有枝叶，这每一个莲华的枝叶都伸出去，就是连无量无边的这个华叶出去，都是一个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都现一个这么大的莲花，每一个花里头再现出无量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现出了好几层的华藏世界。那你可以知道，我们所谓的华藏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是重重叠叠、无量无边的，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东西呢，竟然是站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法界的东西，竟然是在这个下山一个香水海，沿着另外一个香水海。所以《华严经》里头各位还读的有一个香水海，再过去又有一个香水海，所以是环环相扣，有无量无边的香水海。那你现在观这个水，以此水性跟这个水的性跟无量香水海的这个精神世界的本体的水性相结合，这就是他观门为什么要用观水的原因。水不只是它的柔性、清凉、平静、平等、力生、活力这些特质，问题是它的香水海，这个香水海哈，它也是整个华藏世界之所依。所以这我们要跟那个华藏世界相感应、相应感的时候，就靠这个哈，从这里来。所以水观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透过触、作、意、受、想、思，然后你这个去跟这个啊香水海，而香水海里头，所谓极乐世界是离不开那个香水海的，是其中的一个世界。我们是发愿往生的是要那个世界，就是这个意思啦。那么这个观就有两个层面值得我们去把它这个认清楚。一个是韦提希他所问的，就是往后的往的这些众生，他们被烦恼贼所害，那么被烦恼贼所害的时候，那么请你为他们说清净业。那水观是可以清净业的，那水怎么样清净，水观怎么样清净我们内心里头的痛苦，我们内心里头的忧愁，我们内心里头的恨或成见，这是水的问题。第二个是透过这个水观，我们跟本体世界，也就是华藏世界，我们也可以跟极乐世界产生了一次非常深度的应感，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啊去注意的这两个课题。我们从现在我们开始举一些东西来给各位来深度的去了解啊。讲到水观，最有名的水观的具体的例子，你们要注意是在楞严经里头。楞严经不是后来啊，因为阿兰没有参加那一次啊，那么受供的一个集会吗？那是因为被淫婆所摄吗？那后来文殊菩萨不是闲着，这个班代表不是闲着这个老师的命，就是用了啊他的咒语去降服了那一位淫婆，也同时淫婆也就因为这样得度，然后这个阿兰呢也就回来，阿兰就哭哭啼啼的，觉得自己啊多年来未全道力啊，连那个定都没有修到哈，就这样就啊也很自责。可是就有引来了一段啊师徒之间的问答，而这个师徒问答完了，这对学生的讲到这里已经很老婆心切了。可是更了不起的是，佛陀为他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也就是请来了25位菩萨，每一个人说心得。所以他这个不是小型的 seminar 啊，他是25位菩萨通通要说圆通啊，其中有一个月光童子，这个月光童子呢，他说了他的啊，这个他的圆通啊，月光童子呢，那么你看这个楞严经里头，他说月光童子即从坐起，轮到他的时候， 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啊、他就对佛这么讲。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过去有一位佛叫水天佛，这一位水天佛教诸菩萨修习水观，他教所有的菩萨做水观，入啊沙摩地，入一定境。那他教水观是怎么观呢？我们分几段来看，来解释它。第一，观于身中水性无夺。什么叫？就是说观自己身里头所有的水，我们地水火风，我们是用这种分类来看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血液里、唾液、尿液里头所有的水分都叫做水。那么他说，观于身中，看自己身中的所有的水的水分，与清净的这一个本体世界的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水性无夺，水性是没什么不同的。所以刚开始出从涕唾，从我们的鼻涕，从我们的唾液啊，如是乃至于穷尽哈、啊、精液精血，就是包括你所有的口水的精哈、啊，身体里头的种种的液体啊，乃至于骨髓，乃至于血液，这些东西大小便利，身中悬浮，水性一同，全部都清净如那个水，那个清净的水，那么清凉，那么舒适，那么样子的清净，那么没有障碍。所以要观这个水。那么见水啊，在身中啊，与世界外啊，浮船王刹、诸香水海等别无差别，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以外，这个娑婆世界以外本体世界的诸香水海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于是时，就在那个时候初成此观，我第一次才开始修习了这个观水的这个水观的方法。但见其水未得无声，我当时观的只观到我如其水，我在水中入定，我内心里头的清净不是在水中入定，是他自己觉得这个身体澄澈清凉啊，那么舒活，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仍然未得无声，我还没有真正跳脱掉我这个有一个我的自我的身体，我还没有到了无相的境界。这是第一段，就是在这个楞严经里头啊，月光童子他讲的，那是在无量劫以前他的水天佛的时候，他的这位佛教的是观水的法门。可是第二个，他说我室中安禅，他就在自己的房子里头安禅啊，就是坐禅安定安禅。那么安禅了以后，他因为他观水啊，他就觉得起先是观水在外头，水最后内观变成自己澄澈，自己没有障碍，自己清净，自己清凉，所以这些焦虑、紧张、冲突、业障也都洗掉了。这水可以清净、净化自己的，所以在室中安禅。可是安禅以后，他当然就进入了他所谓把水他自己观身如水了，那么清净自在了。可是他刚刚讲过，他未得无声呢、啊，所以童子啊。头瓦童子啊，他这个童就是他的弟子啊，有一天看到他在室内安禅，他进入水观，进入水观的时候呢，他坐在室里头啊，他的一个小室里头坐在那里，他的弟子童子弟子跑来找他的时候找不到师父，但却看到师父的那个房间里头都是水，清清静静的一潭水，他已经不是这个身体了，一潭水啊。所以童子就看到那是一潭水，他就随便捡了一块瓦砾去投投看这是不是真的是水，所以他就把它投下去，果然是水，所以他也就走开了。这里面有这么清静的水， 铜驼了一声走了。可是月光童子出定回来出来以后，却顿觉心痛，他觉得他的心会疼痛，顿觉心痛。这个心痛有如舍利佛啊，那么遭危害鬼所侵害一样。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啊，这是楞严里头讲到，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是舍利佛，你知道佛的弟子里头啊，这舍利佛啊，他也是智慧也是第一的一位弟子。那么舍利佛他在临终进入禅定静坐，他在静坐的时候呢，有两个鬼从那里经过，一个呢叫做危害，一个呢叫做伽罗。这两个鬼，伽罗跟危害两个人走近，看到这个人坐入定在那个地方，他们呢心里面就不平，所以危害呢就讲说我要揍他一拳，伽罗就说你不可以揍他，有什么好揍，他说不管他了，随便就给他递起来。但是危害的力量很大，就这样打一下。后来舍利佛出定的时候头就痛了，他说我从来很健康，为什么我入定出来以后头痛呢？所以就问佛世尊，佛世尊说有两个调皮鬼从你那边过去，他就给你带起来，这样子而已了。不过他自从这样完了以后啊，现在那个危害的那个鬼他已经堕落到地狱里头去了。是，但幸好你的定力很好，只有疼一下而已，他力量奇大无比，如果你的定功你有我相的时候，你的受的伤害就很大。所以你在人有一个我杂杂实实有一个我在的时候，你知道不要别人给你抵着的，你每天都会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八识里头的第七识最麻烦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我的执着。这个我不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我们的知识啊，是这口气我就吞不下去，你吞不下去活该，你就痛苦啊。我就认为你必须对我客气一点，这才合理啊。你只要这么想，那你就去找着大家都对你很客气，那没客气你就变成有一个需要要别人对你客气，你才会高兴，你就有了弱点。所以你每天都痛苦，没人给你担起来，你自己当然也在疼。就八识里头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第七识摩那识的执着。你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些东西这些种种的这些困扰会把它转变成那个易熟识，放到第八识永远没有办法在那里解脱，就是在那个地方巡回哈，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了我们的人世间里的有些事情实在是很吊诡的事情啊。如果那个人他被人家不小心啊，都医生医疗他，医疗的不小心他已经死了，他家里的人又教他你一定要去找他，我最后最倒霉的是这个被医死的，这个人被医生医死了已经够倒霉了，然后还教他一个坏的东西，你一定再去找他，那他被医死已经够倒霉了，下一次还要回来当个厉鬼来找人。如果他听他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可以解不可以解还是要回家，这出戏演得好不好，最后总就拍拍手我要回家。所以为什么要回极乐世界的愿力必须很强的原因呢、啊？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在这里生活，也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好人，也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点好的啊，做一点好的标榜给下一代做楷模，都是应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有一个我把一个东西锁住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讲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明，这个无明就会把我们这些东西带到那个易熟识，然后一直在那里轮转的原因就在这里。那、啊现在呢，这个月光童子自己起来以后顿觉心痛，有如啊想到了舍利佛以前也是这样干美阿内的丢。后来这个 他听他这么讲了以后，这一位童子啊，就是他的这个小徒弟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说：“师父啊，我在找你，可是我找了半天，我就根本找不到你。我到你的禅房去看，只是一潭水，轻轻的一潭水在那里。我想这是水吗？啊，他那个小小的一个房子里竟然是水，所以他看这么清的水，这是水吗？他就随便捡了一个东西给他丢开，结果一丢就捅起来，就是水没有错。他才知道说自己修水关，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下一次你如果看到里头又有水的时候，你就轻轻的开门，然后把里头的那一片瓦片，你进去把它轻轻的把它捡起来就好了，所以捡起来就不再痛。也就是这个件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在才产生这个问题的，因为未得我身了。接着他就因为如此，后来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一直到了山海自在通往如来啊，方得无生，才真正的领略到人不能够执着于我，然后修水观又不执着于我，这个时候这个无生与十方啊，这个跟十方界的亲的这个诸香水海，跟十方的诸香水海啊，那么性合真空，真正跟他性合，也真正洗涤了，空了啊，无二无别，跟香水海无二无别，他的心性跟香水海无二无别。今与如来啊得同真明，今天呢在释迦牟尼佛你的面前，我得了同真明啊，那么欲菩萨会，我来参加这个你召集的二十五位说圆通啊，那么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啊，我是以水性啊，这样子啊，那么流通得无生忍，从这里得到没有障碍，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思维第一，我从这里圆满菩提，这是我啊修的最好的一个法门，在这里得到圆通，以一门而得圆满的。但是月光童子整个在楞严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修水观进入了清净安定，这是普通的修法。第二个是修这个东西，你仍然还是要注意，要进一步去进入把自我中心的这个东西拿掉。你不修水观，这个东西不拿掉，也是每天都是一条绳子绑在那张，你一定会被这条绳子拖着血淋淋的，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不是只有修水观才会有这个事情，是怎么洗也洗不掉，光是水观这个部分是一个最难洗的。最后他是在啊这个那么山海自在通往如来那里才学到了必须把这个我解除掉，这个时候修水观才完全彻底全部洗涤掉。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门，这个关门我们从这个楞严经这部经里头看得到的，它是从水观很清楚的，月光童子是用这种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看在所有其他经典里头跟水观有关的，其实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你看啊，永明延寿啊，我们常常都会讲永明延寿。永明延寿他把净土跟禅结合起来，叫我们禅净双修，就是永明延寿。可是永明延寿啊，我们来判断的话，他是一个修水观修得很好的永明延寿。为什么郑老师说判断说他修行水观会修得很好呢？你看啊，永明有这样一首诗，他这么写的，他修行的